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燕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5月3号星期五，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25。好，马上迎接两天的周末假期，那当然要先从掌握天气开始啊。今天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先生。昭成早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的话，东北季风减弱，所以北部跟宜兰的温度稍微的回升。北部跟宜兰花莲今天白天温度会回到25到27度。至于在中南部跟台东，白天的高温仍然会维持在30到32度左右，感受上是温暖偏热的。那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可能今天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天气以多云为主，但是午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所以大家外出都还是可能建议携带具备用，这样子一个午后雷阵雨为主的天气会是到这个周末都是这个状况的，所以这个周末相对来说整体的降雨是比较偏少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昭成，下一波天气变化大概在什么时间点呢？
下礼拜一会有一个锋面从台湾的北边略过，所以整体的天气又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大概是下礼拜一跟礼拜二这两天。
好，谢谢昭成提醒，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掌握相对比较稳定的周末天气哦。礼拜一，我们休假回来上班上课，又要开始变天喽。好，这个周末呢，在高温部分地区可能会飙高到超过36度，所以提醒大家，可能在预防中暑的部分，或者是多喝水哦，要记得提醒。还有就是午后可能还是会有雷阵雨，所以周末假期安排活动雨具不要忘记要随身携带。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因为联准会主席鲍尔排除了升息的担忧，把市场的情绪稍微提振起来了。美国股市主要指数全数收红，亚马逊、谷歌还有谷歌的母公司阿法贝以及微软这些大型的科技股股价走扬，连带也推升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年涨幅超过 1.5%。高通涨幅接近10%，引领晶片类股走高。费半今天呢，在收盘的时候，费城半导体涨幅也超过2%。美股主要指数收盘，道琼涨322点，38,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涨45点，5064点；科技股为主，纳斯达克指数净扬235点，18点，涨幅1.51%，收在15840点；费城半导体大涨97点，涨幅2.17%，收在4605点；台积电 ADR 今天涨幅0.96%，收在136.23美元。今天在盘后，苹果公布上一季营收下滑，不过降幅没有市场预期这么大。而且呢，执行长库克说，随着人工智慧 AI 相关功能推出，本季苹果营收有望重新回到成长。苹果也宣布高达1100亿美金的库藏股计划。好，这个库藏股计划是规模史上最大哦。所以财报发布之后，苹果股价竟然超过7%。而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伦敦股市涨50点，8172点；法兰克福指数跌35点，17896点；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了70点，收在79.65点。台币昨天升贬互见，午后转强，收盘的时候收在最高价32.496兑换一美元，升值了4.6分。台北外汇经纪公司的成交量9.33亿美元，算是比较正常的交投水准。台股呢，因为台积电走弱，昨天收跌174.16点，收在20222.44点，收在全天最低点，也跌破月线，成交量3888.6亿元。三大法人卖超150.42亿元。昨天的外资是占卖方，而投信是站在买方的。市场传出美国跟沙地阿拉伯将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将为沙国提供安全保障，也为沙国跟以色列建交开辟可能的途径。不过前提是以色列政府结束在加萨走廊的战争。国际油价今天经过小幅波动之后基本上是持平的，美国库存增加加上中东有机会休战，所以昨天重挫的油价很难回弹。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六月交割价下跌5美分，每桶78.95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上涨23美分，每桶83.67美元。 再来关心国际关注焦点，以哈战争在全美校园引发了抗议示威。美国总统拜登的应对方式这一段时间以来是饱受批评的，他先前大部分都交给发言人来做回应，不过呢，今天总算打破沉默。他表示美国人有权示威，但是没有遂行暴力的权利。民主党籍的拜登寻求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希望能够成功连任，所以呢，这段时间步步为营，在谴责反犹主义的同时，他也支持年轻人的抗议权利，希望缩小在政治上长期的一个损害。不过已经有分析说，现在呢，在校园的这股氛围已经堪比1960年代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反越战示威活动。美国媒体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多人在全美好几十个大学校园被捕，而这波大学校园示威最主要的诉求是包括加萨战争永久停火、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还有希望学校的资产呢停止投资用在以哈战争获利的军火供应商的身上。民主党籍的拜登主张军援以色列的政策遭到挺巴勒斯坦人的示威者批评，不过呢，今天拜登还重申强调说，大学校园的抗议并没有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中东政策。他在大选的竞争对手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也用乱象来形容现在各大学校园的示威活动。好，这也证明了其实拜登跟川普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没有太大差别的。美国人对以色列的观感其实有相当明显的世代差距。在这一次加萨战争，就是以哈战争，它的缘起是去年10月7号统治加萨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入侵以色列之后呢，以色列对加萨展开大规模的空袭还有地面入侵，目标是要根除哈马斯。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至少造成3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送命。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立场一概都是非常一致的，坚定的支持以色列。但是在美国民间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升高，特别是年轻世代。而这种对以色列观感的世代差距呢，在民主党籍的支持者身上特别的明显。所以有政治分析家说，民主党政治人物跟年轻选民价值观脱节的现象已经一段时间了，不过在这个事件上大家看得更清楚。而对小远呢，动用了这个警力来介入示威活动哦，可能使得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年轻选票，年轻人可能更加的不支持拜登，而逮捕示威学生则是另外一个不支持拜登的强大理由。所以这起校园示威活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落幕，那接下来对于美国可能接下来总统大选的影响呢，各界都在关注。在此同时，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面临相当多的司法刑事诉讼，不过民调还是略高过现任总统拜登，特别是在几个摇摆州。华尔街日报的专题报道说，北京政界传言中国正在悄悄地为川普重返白宫以及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再起波折预做准备。他们认为川普连任的危害可能超过任何潜在的好处，那很大程度上取决最后如果川普真的当选，谁会进入川普的核心圈。他过去的几个幕僚，以蓬佩奥为首的28名前川普政府官员通通被中国政府列入了制裁的名单当中。川普在白宫四年给美中关系带来相当大的动荡，所以他卸任的时候，大陆北京政府还松了一口气。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时发了一条推文说，总算走了唐纳川普。不过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部分的中国官员说，如果川普在11月这个打赢选战的话，对于北京来讲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北京相信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现在正在衰落，如果接下来执政的是川普，会加快他衰落的一个进程，在美国造成更大政治跟社会的混乱，而且呢会疏远拜登好不容易赢得的盟友，那接下来北京就有机会跟欧洲重建关系了。所以呢，对于如果真的川普当选，到底对中国大陆对北京政府来讲利弊得失，现在都在评估当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连续四年公开发声挺台湾出席 WHA。布林肯昨天声明鼓励，强烈的鼓励世界卫生组织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今年的世卫大会 WHA。我外交部说，诚挚欢迎跟感谢美方的声明，再度展现美国对台湾 参与国际组织的强劲支持。而我国政府持续捍卫台湾人民参与国际权利，而且在既有良好基础上，跟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紧密合作，持续的回馈国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在巴黎跟法国总统马克宏见面，而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两位领导者同意推进相互准入协定，不过这份协定要敲定可能还要再花一年的时间。日本政府表示，日法现在正式谈判相互准入协定，一例在区域内海上情势日益紧张，俄乌战争持续之际，能够强化两国的军事合作。路透说，日本跟法国都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成员，两国近年来举行相当多的双边还有多边联合军演，而法国这一年来都在推动针对相互准入协定启动谈判。菲律宾跟美国肩并肩军演四月下旬首度前往南海争议岛礁进行，而几天之后呢，大陆海警在南海向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以及渔业局的公务船喷射强力水柱，南海局势进一步升温。而紧张之际呢，美非法多边的海上演习也正式纳入海上搜救、涉及海上整补还有伤患的后送等等的演习内容。孟加拉达卡达萨尔加特港发生了一起相当恐怖的事件，有一艘停泊在港口准备要迎接旅客上船的游艇跟另外一艘发生了碰撞，游艇缆线瞬间断裂，而且朝旅客岸上的旅客挥打，旅客们被缆绳扫到倒了一片。那其他民众到现场救援的时候当然很快速抢救，不过还是造成五人死亡。事故之后，两艘游艇有五名工作人被逮捕，工作人员因为呢这些人被指控涉及船只超速以及业务过失致死等罪嫌。好，继续焦点转回国内，国民党总召、立院总召傅昆萁呢，为了促进他的选区花莲发展，日前提出三大交通建设案，牵涉的经费上兆元。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下午召集朝野协商讨论，但是蓝绿没有共识，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拒绝朝野协商，所以呢，傅昆萁痛批绿营一直用拖延战术浪费大家的时间。
对于这么重大的民生问题，民进党都认为不重要，因为他的理由是一个小时他讲不完。我想人民付你薪水，不是常常听你讲三十年来你做了哪些事情。我想立法院不是养老院，更不是疯人院，更不是精神病院，请把人民赋予你的权责在最精简的时间里面把它完成。
好，那民进党立院党团就批评说，朝野协商是人前握握手人后下毒手，柯建铭跟吴思瑶都说蓝营协商只是想走过场，最后是用表决强推，轰蓝白狼狈为奸，以为自己多几个席次好像全台湾都是他们的。
他们以为国会过半加起来什么都可以表决都能够成立，所以你看他不管任何帮定价表决也是如此，他也要跟我说人心也可以重来，这是台湾民主的挽歌，台湾民主悲哀。
2500亿的法案讨论三分钟，8000亿的法案讨论1分50秒， N 兆的环岛高铁讨论不到6分钟。如果这么重要的法案要协商，委员会都没有被讨论，那表决前的最后一关协商势必要充分的来讨论，连协商都要阉割没收吗？
好，在傅昆萁部分说，委员会时期的朝野协商已经充分讨论过的法案，那韩院长召集朝野协商半小时就够了，怎么会一个小时不够？难不成都要听你讲30年前的往事吗？说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来听听看在这个朝野协商的时候两边的一个互动。
还有人把这里当养老院，不再讲30年前、20年、10年前，我们从2月1号听到现在一直在讲养老院的回忆录。立法院永远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吗？院长，
有没有装多一点啊？
你的制度，制度必须，制度必须要建立。
是啊，我在工位，我在滑手机，你们在养老院呢，一直不开会，
在这里呼天抢地、鬼哭神号，说院长要给他们讲话的时间。
你要差不多呀、
哦。为了全民，
我有跟你讲啊，大家要换脸的时候，当
为了全民
讲话差不多哦。
4月24号、4月26号，两次为了电价的召集协商，民进党全部缺席，然后到这里呼天抢地，谁阉割了他的发言权？
民进党也是一样啊，
不出席，
各党都有啊。
参加，民进党再用这种傲慢的态度，我们来查询4月24号、4月26号，谁可以缺席，谁是薪水的小偷，偷了全民的钱不来看。
我院长常这样打的。
我们现在休息三。
台北没有霸联网啊，你们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毫无法律才能尝试。
啊，柯建铭是拒绝朝野协商的。他说呢，现在国会讨论都被没收了，台湾民主死亡，国会香港化。他还质疑傅昆萁到中国大陆去跟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谈了什么，说选前都密谋好了，是整套的卖台计划。他甚至直接点名傅昆萁跟民众党的立院党团总召黄国昌，说这两个人现在是台湾的大魔王，是台湾最大的危险。回到立法院的焦点哦，昨天外交跟国防委员会邀请外交部长吴钊燮备询。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说，网络数据显示马上要转任国安会秘书长的吴钊燮，他的负面声量是国安团队当中最高的。好，吴钊燮立刻回击哦，说他最担心的是有立委帮中国踢中华民国一脚。徐巧芯则要求吴钊燮把名字讲出来啊，这个有立委到底指的是谁哦？但是呢，吴钊燮回呛说，请委员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中国在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立法委员是补进来踢一脚。
那谁是补进来踢一脚的立法委员呢？你可以告诉我们
吗？这个部分就由委员自己去想。
哎，那你不能讲说立法委员踢了一脚又不告诉我们是谁啊？
有。
那是谁呢？
那有。
谁啊？
我已经说了，有。
是谁啊？
那就有啊。
部长应该要负责任的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可以
让
告我藐视国会，
还没通过，如果通过会告，但是你应该要让民众来以示公平，您所说出的这些委员是不是配合中国大陆去踹中华民国一脚，还是您不负责任的提出说有委员去？
我没有不负责任，
你没有说啊，你一直说你说了，我没听到任何一个名字啊。
委员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视国会。
好，徐巧芯呢当场一一点名说，你不讲那我来点名好了，洪生汉啦、沈博阳、陈冠廷、徐巧芯、马文君、陈永康委员吗？是这些人吗？但是呢，吴钊燮不断的跳针说，委员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视国会。
那我一个一个点名好不好？那是我们现场好多、是洪生汉委员吗？啊，那是
我想委员
沈博阳点员吗？委员吗？
我想委员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视国会。
是陈冠廷委员吗？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是马文君委员吗？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是徐巧芯委员吗？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是陈永康委员吗？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好，我最后要告诉您，如果您要在国会殿堂上面指控有任何一位立法委员配合中国大陆，你就应该要负责任的把名字讲出来，否则这就是对全体立法委员的不尊重。
所以你可以去告我藐视国会。
谢谢。
好，自己哦，吴钊燮最后都说这个就是藐视国会，所以你以后来告我藐视国会。最后他还是没有点名说出名字，只说呢可以去告他藐视国会。而徐巧芯也反向说以后会通过。事后徐巧芯说，吴钊燮自我感觉良好，刻意挑衅立委，显然是完全失格的。那之后还要在赖政府继续担任国安会秘书长，对国家对国民是一大不幸。他嘲讽说，昨天的质询太经典了，简直是吴钊燮外长下台前的代表作，搞笑程度100%。立法院的院会星期二进行表决，但是发生民进党立委吴秉睿疑似有人代投票。国民党立委昨天质疑说，绿营立委杨耀当天疑似在吴秉睿的座位附近做出了按钮投票的动作。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应该要出面说明这有没有涉及到伪造文书。吴思瑶则说，国民党团可以提出证据，欢迎立法院连同先前国民党的卢宪一代投事件，大家一并查清楚。好，再来要查清楚的还有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相关案件。柯文哲最近因为台志光案跟台北市长蒋万师傅杠上了。柯任内放宽金华城土地容积率，从 392% 提高到 840%， 所以大幅提高也被质疑说有涉嫌图利威金集团的嫌疑。另外还有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T17-18 地上权交给民众党前立委吴欣盈家族的星光人寿拍板免提投资计划，被认为是柯市府任内的三大案。台北市议会昨天组成跨党派专案小组来调查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还有地上招商权以及呢金华城容积案。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已经指示政风处调查北市科、金华城跟台智光这三大案，而北市科跟金华城两个案子现在政风已经在积极调查了，包括约谈相关人士，而金华城检调已经锁资料进入调查程序，接下来市府会配合检调侦办。因为呢在金华城案跟北市科案的部分呢，现在有民众到北检去告发柯文哲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所以有民众告北检就受理了千分他字案，把这个柯文哲列为被告，检方已经指挥廉政署搜证调卷跟了解当中。柯文哲被质疑曾经交办放宽金华城的容积率，台北市都发局长王玉芬昨天在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他当时不在北市府，不过现在从资料上来看，确实市府有交办金华城这个案子，此事属实。接下来监察院如果认为有疑虑有违失，那都发局会全力配合办理。民进党立委于天跟李亚平的女儿于苑琪抗癌八年，那他的女儿呢前年八月过世，留下一双年幼子女。小他四岁的老公 Gary 陈建昨天传出被新北市海山分局依照诈欺罪逮捕，他的身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头车手的头哦，车手的领导者，移送新北地检署之后，检方声押获准。于苑琪过世两年，女婿呢被以诈欺罪，而且还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头。昨天于天被问到这件事情，很生气，破口大骂：“
不止惊讶而已，很可耻！什么事情不做，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最气的就是这种诈欺的行为啊，还做车手的头，真是不要脸，真的是！这亲家他人，他们也不晓得哪里啊，在哪，在干嘛？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啊，而且他爸妈也离婚了，所以我在想明天看看，如果找个时间去把两个小孩接过来，接回来。
好，主计总处先前公布家庭财富分配统计，收入前20%的家庭呢，跟收入后20%的家庭，贫富差距有66.9倍。主计长朱泽民昨天说，那只有台湾爱比较了哦，财富再分配要慎重，因为再分配就偏向共产主义了。被蓝营立委李彦秀批评说，你把社福跟共产主义画上等号，张飞打岳飞是严重的失言了。好，到底谁讲的有理呢？听听张嘉琪的分析报道。
诚如主计总处官员所言，自由经济发展之下，确实会出现财富差距扩大，各主要国家情况都如此。但对民族性勤奋的台湾人来说，早年只要努力就有机会翻转人生。如今在薪资、物价、房价、教育制度、税制等众多因素之下，财富后半段民众要翻转人生已经是难上加难。这30年来物价年增率持续成长，薪资调整远远跟不上，更有雇主常年不调涨薪资，而近10年来房价的涨势更惊人，全国房价所得比接近10倍，代表平均要将近10年不吃不喝才能买房，购置房屋的家庭都扛着沉重的负担，也符合主计总处的调查后20%财富家庭负债来自于购物贷款或者举债投资。财富分配本来就不可能平均，但是差距过大对社会跟国家发展相当不利，世代间的冲突会加大，底层人民的生活痛苦指数会升高，富有者更有能力透过各种方式投资跟节税，贫者越贫，政府要拿出办法改善这个现象，例如透过税制诱因处理企业低薪的问题，让受薪阶级薪资稳定成长，以及更有利的稳定物价策略，更务实的教育制度等等，尽量降低贫富差距的冲击。中广记者张嘉琪台北报道。
中广早报新闻。
内容早报的留言板，我们有一个小型的这个民意调查，也欢迎大家能够点进 YouTube 频道中广新闻网的内容早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您赞不赞成哦？立法院这个 国民党在野现在在推的藐视国会罪，因为这两天包括 NCC 主委陈耀祥跟昨天吴钊燮跟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一些互动呢，相对来讲当然情绪是比较高昂的，所以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哦。那您赞不赞成藐视国会罪，也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表达您的看法。好，特别提醒大家哦，按照国民党现在提的草案呢，行政官员出席立法院听证会的时候，如果虚伪陈述、伪造资料，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000块以下的罚金。官员答复或者是反质询，因为这一道界限很难清楚的划分，所以呢，法务部先前是反对，说很担心会造成寒蝉效应。那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外国商会或外资也很担心。会不会呢？这个一旦呢，这个法通过之后哦，就必须要完全配合，会怕立委了哦，很怕自己设法，所以呢，不配合就挨罚了吗？就很担心旁边的一些负面效应。不过也看得出来，很多官员确实在立法院接受民意监督，毕竟这些立法委员不分党派，都是民众用选票选出来的，所以呢，在接受民意监督的同时，并不是这么的配合，甚至呢，被指很嚣张。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去约束的话，又很怕说可能在民意机关的监督力道部分会受到影响。所以您赞不赞成藐视国会罪，我们叶荣早报的直播 YouTube 频道直播留言板现在在进行民调，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再来关心今天早报的头版头条新闻焦点，今天财经报纸的头版很聚焦，综合性报纸也把这一则新闻提版到头版了，就是呢，昨天联准会利率决策出炉连六动，而且主席鲍尔强调下一步不太可能会升息，化解大家对升息的疑虑。今年两家财经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这个，那综合性报纸中国时报呢，头版头也是这个，不过中时切入的角度是从鲍尔的这个以及联准会的决策延伸来看看台湾的通膨现况以及接下来可能的通膨发展。结论先告诉你哦，中国时报说接下来通膨可能会升温，不过财经报纸内页也有配合报道说，诶，我们的央行不见得会跟进联准会的决策，我们会走自己的路，这个可能性蛮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升息。而国内的政治话题呢，今天在头版的部分，柯文哲任内的三大案，台北市长任内三大案，今天自由时报放在头版头条的是，现在柯文哲被北检已经签分他自然侦办，列为贪污案的被告，因为金华城跟北市柯案有民众去告发。这则新闻联合报也放在头版，头版的下半版面，联合报说北市柯案、金华城案，柯文哲列贪污罪被告，议员秀出金华城的澄清公文，变更容积率案哦，这个都发局也证实确实哦，先前的市府是有交办的。好，今天的自由时报、联合报头版都看到这一则新闻。其实到目前为止，以目前了，接下来的侦办先不讲，因为还没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进度就是走一个司法流程哦，有民众去告发，所以呢，北检必须要受理，受理之后就签分了一个他字案，还没有到真字案。真字案就是当然你的物证啦，或者是被告相对事证明确，就列为真字案。目前还在前段他字案。那有他自然当然就要一个被告，柯文哲是被告发的对象，当然就是被告。所以其实看起来是很耸动的标题，说柯文哲列贪污案被告，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是走司法的流程哦。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在一个背景说明。那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继续关心的则是我们的核电厂厨艺的问题哦，到底有没有可能延役？今天联合报记昨天告诉大家的是说，核一厂的室外干厨厂，新北市政府在放了11年之后，现在放行了。那今天联合报头版头条来关心的是核二厂，核二厂的室外干厨厂也卡关了，说法院呢现在调解可能还要2到3个月的时间，设施如果完工的话，将扫除核二厂重启的障碍。好，现在就是说，到底核一厂、核二厂有没有可能延役？那干厨厂设施的部分，昨天核一厂新北市放行，今天说核二厂希望能够比照核一厂来做办理。但后续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能源问题、能源政策。今天联合报继续连续2天哦，头版头条关心。 其他头版焦点还包括地震之后花莲的这个观光怎么样提振起来，大家也都很这个在意很关心。像先前我们的乐团五月天很暖心说好，下一场演唱会他们就要去花莲，要前进花莲，希望在灾后整个灾区能够接受的情况之下，已经走到一个段落，重建的路上呢，能够因为五月天去花莲开演唱会而提振当地的观光。那在政府部门的部分，花东旅游补助出炉了，每房最高1000块钱。今天在早报、自由时报的头版上半版面，中国时报的头版下半版面都有这一则新闻。好，这则新闻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哦，因为呢余震不断重创花莲，大家不敢去花莲玩，不敢去旅游，住房率比疫情期间更加惨淡。所以交通部推了0403赈灾的复原重建方案，七月开始自由行旅客礼拜一到礼拜四，你到花莲去玩或到台东去玩，每人每房享1000块钱的补助。那星期五到星期天你到花莲住宿，每人每房补助500块。但是有业者看到之后就傻眼，就很生气，花莲当地业者说补助就我们花莲就好，你纳台东干嘛？台东这一次地震又没有受到影响，好吧，你把台东纳进去，最后旅客通通跑到台东去旅游，对于你要提振花莲观光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整个政策就失焦了。不过观光署长周永辉说，花东是旅游的生命共同体，补助花莲占1/3，1/3给台东。好，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哦？说呢，这个是旅游生命共同体，去花莲玩就会去台东玩，去台东玩就会去花莲玩了。好，今天两个报纸在头版都看到了，还有诈骗集团的车手头，这个民进党立委于天的女婿被收押，中国时报今天也放在头版，而自由时报头版中间版面说，华府智库皮尤民调81%的美国人负面看待中国。好，这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好，来听听看刚才呢在广告前告诉大家头版的这几则重要新闻大概还有哪些哦，进一步的延伸报道。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说，联准会音调放软，鲍尔说不考虑再度升息，决策连六动，强调没有停滞性通膨，暗示利率会在高水位维持得更久。好，今天的经济日报说，联准会昨天的重要这个鲍尔谈话的四个要点，暗示维持高利率更久，排除升息可能性，对经济保持信心，还有要放慢缩表的速度。鹰派色场比本来大家预期的稍微淡一点，而且是这个比较淡哦，所以市场评估可能要到下半年开始降息。经济日报的报道，工商时报说升息疑虑，鲍尔的歌唱歌解忧，这个歌当然相对鹰派是说鸽派比较平和了，指出下一步不太可能是升息，另外强调联准会决策不受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好，这是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而中国时报说，鲍尔指美国通膨高于预期，但是不会用升息应对，非美货币恐怕持续疲弱。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条大标告诉你，联准会延后降息，台湾的通膨压力升温。好，台湾的通膨压力升温，昨天呢针对美国降息时间可能延后造成非美货币弱势，而所得分配不均恶化再加进来这个因素的话，国泰台大产学合作计划的协同主持人徐之强老师说，如果通膨严重，不排除央行会采取升息以及阻贬阻止汇率这个贬值的双管齐下的手段来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通膨能够控制住哦。贬值带动原物料飙升，稳定物价变成关键。现在几个影响经济、影响台湾经济的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的因素，油价、原物料价格飙升，国际的原物料价格牵动台湾物价，再加上台币贬值，恐怕会有输入性的通膨，央行可能会再升息。另外，也不排除央行会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双管齐下来控制通膨。但是，这个徐之强老师说，他建议央行再观察一段时间，不要马上在六月就升息了。而连央行也公布了第一季的理监事会议记录，显示央行理事的鹰派立场，有理事说如果通膨再这么高的话就升息吧，那另外有理事强调注意通膨发展，必须要对外能够展现出央行确实有稳定物价的决心。 也因此呢，今天《工商时报》三版的大标题就说，在通膨虎视眈眈的情况之下，央行不排除再升息。我们不跟美国同调了，不跟联准会同调，我们要走自己的路。电价涨推升企业成本，第二季景气预估亮眼，所以呢，可能现阶段稳定物价是我们这个当务之急，所以可能我们会升息哦。而联合报在财经版也说，联准会没降息，接下来呢，未来的三大途径不排除七月启动降息的可能性。好，今天联合报访问的是贝莱德首席顾问收益策略师罗森伯格，他说呢，现在市场呢本来在开会前担心鹰派嘛，但是鲍尔发言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很明显呢是倒向一边，把半杯水看成是半满，但是面对现在的一个这个通膨数字，可能接下来还会看到通膨会升高，所以可能的部分路径也显示哦，今年可能不降息，如果通膨继续横向摆荡的话，这是联合报访问的学者。好，听完了这个在早报头版的部分呢，我们先把跟财经有关的听完了，等一下再回头来听听看其他的政治话题。经济日报的头版下半版面告诉你，亚洲四月制造业 PMI 升温，标普全球的数据，台湾冲 50.2 站上荣枯线，东南亚连续四个月扩张，中经院说复苏的态势确定。准环境部长今天接受经济日报的专访，我们前中广气象达人彭启明博士，他鼓励减碳说必须要给胡萝卜，他谈到推动净零，如果碳费是鞭子，那你也要有诱因才行哦，才能够帮助企业投入。好，另外在工商时报的头版说，现在台股是土洋对坐，日元贬势煞不住，金砖四国之父欧尼尔说美国将开奖帮助日元止血，日本政府两次主贬狂撒了9兆日币，还有高通哦，这现在因为这个成绩还蛮好，绩优生成式的 AI 快速进入手机的应用，所以供应链全年营运可能会倒吃甘蔗，台厂手机链接下来渴望赢曙光。好，这是财经报纸今天的二版。再回头来听综合性报纸的头版焦点好了，今天在头版焦点的部分呢，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你，金华城跟北市科案民众告发，北检侦办，柯文哲现在列为是贪污案的这个被告，民众党说该查你就查，但是希望不要政治办案。而金华城的容积率大幅增加，这是大家其实现在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希望前台北市府能够讲清楚的部分。今天在这个联合报的四版也把这则新闻放到了版头大标，台北市的资讯局长说台智光向大巨蛋案，台智光不服解约开会不到，是否担心重大民生断网，台北市会变高潭市。好，关于柯文哲的案子呢，今天联合报是头版二题，所以内页四版也配合做了整个版面的报道。联合报在头版下半版面包括北市科案跟金华城案列为贪污罪的被告是放在版头，而且呢现任台北市都发局长也把公文拿出来了，说先前确实金华城案是否是有交办的。而联合报在内页进一步表示，市政府先前终止跟台智光专案费率的子约，议员质疑跟台智光解约到底有没有备援方案，资讯局长说台智光就很像是资讯局的大巨蛋，备援方案都在准备当中，因为跟民生有关绝对不能断网，但是像这个接下来警察局的监视器如果真的断的话，那可不得了，台北市变高潭市，会影响到治安的。那议员质疑说弊案的资料到底有没有被前市府通通带走，在现任市府坦言说如果公文系统归档当然都还有，但是有些是不齐全，所以也不知道不在公文系统上的资料到底有没有被拿走。联合报今天访问了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他说金华城案是全世界最高容积奖令，肯定是有问题的，他说自己造业自己担，希望柯文哲能够回应而且面对外界的质疑。联合报记者杨正海、李成颖的特稿， 让柯文哲变成红屁股猴子。什么叫红屁股猴子哦？说现在呢，柯文哲深陷三大案的风暴。以前柯文哲总说，猴子不是爬到树上才屁股红，是爬到树上他的屁股红的才被人家看到。意思就是哦，以前呢，执政的腐败，你以前柯文哲都骂蓝绿上位才知道，他们执政腐败。现在是回力镖打到你自己身上，因为你上任前说有八大悬案，你上任后要查五大弊案，那你自己现在任内三大弊案沦为被告，变成了红屁股的猴子了，大家都看到你的屁股是红的了。那联合报记者说，当年你是白色力量呢，说嗡嗡嗡勤政，所以呢高人气。现在再回头来看哦，好像业障累积变成业力引爆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那你要怎么样去解释哦？金华城放宽容积就是你盖的章啊，你过去说政商勾结很像用刀叉吃人肉，现在刀跟叉都回到你身上，你不要想要这个过关了事轻轻放下，因为呢必须要由司法来调查厘清真相。柯文哲列为贪污案的被告，因为白色力量过去说哎，这个蓝绿贪腐不断，所以呢希望能够给大家第三种选择，不过现在他市长任内三大弊案缠身，恐怕哦暂时呢是需要接受司法的检验跟调查的。自由时报今天在三版焦点新闻版说，金华城的容积暴增，议员说是柯文哲亲自盖章交办。民众党的说法我们也来平衡一下听听看，那民众党说是市长收到陈情案啊，那你陈情都来了，当然要交给都委会去做审议。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轩说，绝刑章是市政府是合理合法的，因为依法办理程序，你市长收到陈情，行政救济就把案子交给独立机关都委会去审。那如果是按照民进党议员简淑培的逻辑，难道柯文哲应该下令市府员工按照柯文哲的意志执行，而不是交给都委会吗？说你真的是不懂，还是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而变笨？那说这是金华城四年前跟市长是陈情的，所以他才交办下去。北市科14场访谈都没有录音，议员批评柯文哲市府等于是密会财团。那民众党说这个是认知上的落差哦，不只讨论内湖，从会议记录你可以看到啊，那也讨论北市科，我们讨论了很多很多的议题哦，说你不要让公务员背负做假记录、伪造文书、不实的罪名，赶快厘清真相。好，柯文哲否认说蔡柯桥 NCC 人士，总统府叫黄国昌不要再编谣言，不要再编谎言了。记不记得哦，黄国昌先前说蔡英文跟柯文哲桥 NCC 人士，还说呢这个四个名委员的这个人选哦，我们让211啊政党比例制啊，蓝营人不多嘛哦，所以给他两席，那另外是分别拿一席哦。但是柯文哲昨天他是当事人呐，那到底蔡英文有没有这样跟你讲呢？总统府跟黄国昌说法不一样，柯文哲的说法跟黄国昌也不一样。柯文哲说有谈到 NCC， 但是没有讲到人事细节，所以总统府又立刻来批评黄国昌哦，说你拿出证据啊，你不要为了一个谎言又去编其他谎言咯。好，所以他呼吁黄国昌，你问政必须要诚实哦，无缘无故凭空捏造。而民众党发言人戴玉文说，黄国昌的确在柯蔡会前收到党政高层谈到 NCC 政党比例，但是已经明确拒绝对方用政党比例的一个提议。民众党说确实有这样一个说法跟提议是被告诉黄国昌被告知的，那并没有所谓柯文哲打脸黄国昌的问题。好，到底有没有打脸，大家听听看哦，到底是没有具体谈到细节，算不算黄国昌跟柯文哲的讲法是一样的。好，这是民众党的关键，不要过度解读，希望呢所谓打脸的事不要再讲了。还有台新金的董事会通过提名王美花担任独董，今天在政治新闻版面呢联合报也做了报道。再回头来听其他的政治话题吧。那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二题是华府智库的皮尤民调，81%的人是负面看待这个中国的。好，自由时报引用的美国智库民调， 布林肯连续四年提醒希望呼吁这个 WHA 恢复台湾观察员的身份，今天在自由时报做到四版版头，联合报今天也放到二版大标题的报道。那当然我们的外交部表达感谢哦，今天联合报在二版版头说，布林肯强烈鼓励 WHO 恢复邀请这个台湾出席世卫大会 WHA。美国亚太驻青说，赖清德选后的言论相当负责，破坏现状的是中共。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青康达在国会表示，美方对中国大陆已经讲清楚，就职典礼前后都不应该增加局势紧张跟破坏和平稳定。那到目前为止，美方认为赖清德选后的言论相当负责的。联合报记者张文新的特稿说，美国首发赖清德信用卡，期许跟压力倍增，显示说好，现在呢第一阶段华府接受赖清德的表现了，愿意给他第一张信用卡，但是你的信用还要再累积上去哦，否则刷爆卡是很快的，以后你要做蔡英文还是做陈水扁，取决赖清德的一念之间。今天在这个旺报的头版头条的部分说，涉嫌援助俄罗斯的工业，美国又制裁了20家中港企业。自由时报说，被制裁的中企数量在写新高。好，新规上路，台湾人禁止担任大陆党政军职，而且范围扩大。好，扩大到包括大陆海协会、全国台联、孔子学院这些有政治性的机关，我们通通都不能够去任职。好，这是今年中国时报的报道。再来听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咯，联合报今天头版头关心核二厂室外干储厂也卡关了，那法院调解还要2到3个月的时间。今天联合报整理了一下哦，目前全台核废料到底放哪里，核一厂除役当中室外干储厂卡关11年有解，核二厂除役当中现在还在打官司它的室外干储厂，核三厂现在还在进行当中，那蓝宇储存厂呢，从1996年容量用完之后就不再接收了，本来预定2017年完工，现在还没有新建的核二厂干储厂是联合报讨论的重点，台电希望能够比照核一厂一样帮他解套，希望新北能够高抬贵手。专家说，只要核废料送核一干储厂放，核二厂就有机会赶快重启。不过当然现在还在纸上作业的阶段。那和绿营立委说，核一厂的重要设备都拆掉了，增设干储厂也没有办法延役下去。蓝营立委则说，什么事情都是你们绿营搞出来的，你们直接就要承认你们的能源政策是错误的。核四厂的前厂长说，避免缺电，所以呢必须要让核二厂加快延役。台电承诺中火增气减煤，国民党希望中火换燃气，燃煤一定要废除才行。台电只说增气就是要减煤嘛，所以呢我们启动拆掉2部燃煤机组跟1根烟囱，表达我们的诚意。好，这是今天联合报的报道。再来听的是疫苗救济的问题哦，这个疫苗救济80秒审一个案子被轰黑箱，怎么回事哦？因为呢，先前新冠疫情期间有很多民众打疫苗出现不良反应甚至死掉，新竹有一个刘姓女子说，她就请卫福部去，她去申请这个接种受害的一个补助嘛，判定死因跟这个疫苗有没有关系，后来判定没有关系，昨天她开记者会告上法院，蓝白立委都帮她一起去看判决书，结果发现啊，在我们的疫苗审议小组竟然是黑箱，根本没有在讨论的过程，2小时审了90个案子，平均每个案子花80秒，80秒你就判定说这个人打完疫苗之后死掉，跟疫苗一点关系也没有，80秒审了一条人命哦。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痛批说，整个就是荒腔走板，你竟然只是要回避救济，把我们的民众的生命就是草菅人命了。另外 AZ 坦承新冠疫苗可能会造成血栓，引进一度移工制造业优先试办。好，这是在移工的部分。还要提醒在国内的焦点，校园传出体罚事件，台北市有个妈妈昨天晚间发文说，她的孩子被国小教练体罚，打的屁股都是淤青的，她赶快去报警提告，而且呢她说只要小朋友的想法跟教练不一样立刻挨打哦。不过这部分当然教育局正在厘清当中。好，在这个旅游业的补助，今天早报包括联合中时都有说，现在七月开始补助，当地花莲都说其实时间有点太晚了，你补助到七月对于现在的花莲来讲完全就是帮不上忙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祝福您周末美好顺心，下周一见咯，拜拜。